多人把那个目标设在六大满贯嘛，我之前不理解，但是我现在也有点被洗脑了。
你在跑道上会看到很多人，他们也可能是第一次参加比赛，对于自己没有信心，他就会一直跟着你，你就从头开始鼓励他，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你就会说你超过我吧，就是你要比我跑得快，就是你加油，蛮感人的。我们当时一起的好多人都哭了，我觉得帮助别人很快乐，真的很快乐。
跑步这个运动也太催累了吧你只要自己努力，你只要就是有这个信心，你可以一直让它不变化的事情，是一个很难得的安全感，像一个锚点在你的生活里面这样。
但是你相比创业来说，真的创业太难了。
我那天跑完，我就说比跑马更累的是找跑马的照片啊。他你是说练跑步拍照？我以为是练跑步嘞，
就是
这也太好笑了吧
就他说你如果求出片率，你得感觉呀、啊，就是你对
人，太好笑了，
真的很好笑。
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岳阳电话 on call， 我是主播满堂。这一次呢，四个主播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们要聊一个就是他们无法参与的话题，就是跑步。于是我邀请了两个我的跑友，算是我的朋友里面比较喜欢跑步的，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嗨，大家好，我叫佳音，然后我是一名设计师，我自己开了一个事务所，就是做跨学科设计。然后，对，我是从一年前开始跑步的。然后刚刚完成了我的人生首半马。
是想要拉生意是吗？还要介绍一下业务范围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下一位。
嗨，大家好，我叫小鹿。我之前也是一名设计师，然后现在在做美术指导的相关工作，业务也可以给我一些。我大概是从十年前开始跑步吧，到现在完成了一些马拉松和一些越野赛。
这什么阵容？为什么没有发现你们俩都是设计师？为什么设计师这么爱跑步？
设计师比较自律吧。
也可能甲方给的压力比较大，
需要释放。
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像佳音刚才说的，你是一年前开始跑步，就是一年前，你为什么当时会选择跑步这个运动，就是不是其他的运动啊？
哎，我也觉得很神奇，因为我之前特别痛恨跑步嘛，然后我可能在长达5年的时间在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但没有想到是跑步。我觉得那个疫情可能有很大的原因。
疫情怎么会跑步呢？就是说因为在小区里面就可以跑，这个意思吗？
对，因为去年就上海特殊那段时期之前，我跟我的先生嘛也有陆续在跑，但是跑的不多，只是有一些比如说一周跑一次啊，或者是有时候可能2周跑一次，但没有把跑步作为一个日常的一个运动。然后呢，就那段特殊时期不是大家都出不了门吗，然后在家里也比较郁闷，可能那个情绪也比较负面，然后跟那段时期就变得很胖，就是对，虽然可能吃不上饭，但可能那是那种压力胖吧，就是整个人在一个负面情绪长期的这种压抑下，就会有点往反方向走。然后变胖之后，就是特殊时期结束之后，我就跟我的先生就有点可能负能量太大了，需要一个比较规律的这种事情，就是正能量来刺激。然后我们又开始跑，重新开始跑之后就感觉就不太一样，就会觉得这个跑步好像能给你带来很多之前感受不到的东西。比如说我就开始慢慢的真的享受这个跑步过程中的这种独自的思考啊，因为你真的跑步的时候你是没有外界干扰的嘛，之前可能没有用心的去体会，就只是体会他的累。但是那个特殊时期，对，但是特殊时期结束之后，因为可能你的思考也特别多，那段时间也经历了很多思想上的洗礼，就是你跑步的时候你就会真的会去想很多东西。 那你在想，你想想想，你突然就，哎，五公里也可以跑了，因为之前没有怎么跑五公里，也就两三公里这样跑跑嘛。然后五公里跑了之后，觉得还挺刺激的，还挺爽的。对，然后就越跑越多，就是慢慢又变成把八公里啊、十公里啊作为这个日常的跑步训练，然后就没有体会到，就是原来也可以跑步可以这么享受。我觉得跟那个特殊时期有很大的关系，嗯，就它改变了你对某些很多事物的看法。
那个小鹿呢，那我先说一下吧，小鹿那边声音可能会有些杂，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现在就在苏州河半马的终点处那里，他今天就是
不好意思，
他今天是去给别人加油。
对的。
对，然后那问一下小鹿，就是你为什么当时会选择跑步呢？
其实我有两次开始跑步的经历吧，一次就是刚刚说的十年前第一次跑步，当时是因为跟朋友一起加入了跑团，当时觉得跑步是一个首先他对自己身体也蛮健康的，然后一直跟朋友一起有一种社交性质吧，在当时看来，对，大家一起可能先跑个步，跑完步之后打个卡，美美的去吃顿饭，然后对，然后当时还是可以全世界到处飞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常会出去到国外去跑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比赛。
真的啊，你们会去国外跑啊？
对，就是有还蛮多好玩的比赛可以介绍给大家，就是你可以去到一些平时去不到的地方，看一些还蛮特别的风景。然后这是第一次开始跑步的经历，然后到后来随着工作越来越繁忙，就开始有一点厌跑了，就是觉得我已经跑了七八年了当时，然后成绩也就还好。
你进入瓶颈了是吗？对，我们刚才说，就是说那个佳音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候，就是
对我现在
在提升，
最新鲜的时候，
最幸福的时候，
就还是会有东西可以刺激到你，让你不断跑下去的。然后我跟佳音有点类似吧，就是也是在去年那段时期，在体验了一些无常的时候，然后发现生活中自己可以控制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多，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就是比如说对于自己的就不细说了，然后就觉得跑步是一个还蛮能够让你在无常中感觉到还是有些恒定的这样子一件事情，然后就开始这次我就发愿想做一个严肃跑者，就是想要在成绩上面变得更好，然后跑步跑得更规律一些，就是之前可能会除了跑步之外还会去做一些其他的运动，尝试一下这个尝试一下那个，这次就想说先清空自己的思绪，就专注跑步这件事情吧，看看自己能跑到底有多快。对，
你们两个好深层次哦，我就是开始跑步完全就是因为想要减肥，我就非常的功利。
减肥也是一个原因了，但是
是的是
减肥不是一个毕生的事业，但没想到能跑步嘛，就是
对，我有看到就是有一个报告嘛，他就是说现在的就是健身用户嘛，大部分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太大，然后情绪容易紧张，还有低落，以及对于就是是自身的体态身材不满意，亚健康，类似于这样的才会就是是次等原因，所以我们三个其实已经都站上了。而且我刚才就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你们两个和我想的就是正好是两个维度，就是有的人喜欢一个人跑，就是单独去跑，去独自思考，然后有的人喜欢就是跟大家一起跑，然后就是跑，有像有跑团这种有社交性质。其实我没有参加过这种跑团，就是小鹿你可以说一下吗，就是跑团你们大概是怎么个操作，你们是通过跑步认识还是本来就认识然后一起去跑步？
最初创建的几个人是本来就认识，然后有共同的这个兴趣，然后随着可能因为我们一起跑的多了，然后越来越多的身边的人加入了进来，跑团就慢慢的壮大了。然后大家其实每个人的速度都不一样，每个人他的距离也都不一样，开始的距离也不一样，然后对，
我就想说这怎么跑呢？
是的，
大家就是有快有慢啊。
是的，所以跑团大家一起跑，就是更多的是一个互相的去帮忙，互相去帮助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尽量不落下任何一个人，跑得快的人你不会觉得说我不耐烦，就是你们怎么跑这么慢？比如说，我经常就是会作为一个 在最后就是帮大家压队的一个角色存在，然后我也会放点音乐啊，让大家的跑变得更快乐一些。对，就跑团一起跑，其实大家就没有在追求说我今天一定要跑多快，而是说大家在一起的这个氛围，尤其是我觉得帮助别人很快乐，真的很快乐。就是你帮别人看到他快不行了，你去给他帮助，PUA 别人，这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
你好感人哦，好正能量哦！就跑步这个运动本来就已经很正能量，然后就是被你这样一演绎，就变得更加正能量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觉得跑步不痛苦吗？因为我本人跑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最开始没有特别体会到它的乐趣，我觉得它很无聊，然后就是又很累，就是有时候很分状态，有时候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今天就根本就是跑不了多少，每一步都觉得很煎熬。
嗯，
是有这个状态在。
但是你们都觉得说它是个日常是吗？
跑步，我觉得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很痛苦，做方案也痛苦。洗澡也痛苦，做饭也痛苦，但是你一旦开始做了，有时候就不想停下来了。
反正
就是之后就会感觉到
快乐很多，这样一个概念。那我想问一下说，就是既然我跟佳音是这次那个上半马的时候刚参加了人生的第一个算是马拉松的比赛吧，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去参加比赛啊？
这个我这次感触太深了，因为是第一次我参加这种大型的就万人的这种比赛赛事一起跑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太不一样了，我感觉会上瘾，所以我现在已经制定了一个全马计划。
哦，恭喜，
太可怕了！
我真的很上瘾，就特别上头，而且就是会有那种肾上腺素飙升，然后就是多巴胺狂分泌，特别是起跑前，可能还是因为就是这次特别特别特殊嘛，有两年上半马不是停办了两年，
对。
嗯，然后那个广播里那个现场的那个讲解员他就会说的比较激动，就他说真的太高兴了，就是经历了两年，然后我们还能集结，哇，那个就我现在说的我身上都在起鸡皮疙瘩，就是
快哭了，
就是那种难再加上当下的那个大家的那种正能量的所有的汇集，就那个就那种感觉，我觉得我此生难忘，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此生啊，但至少现在还意犹未尽，就是那个感觉。我不知道满堂当下那时候有没有那个感觉。
我还好啊，我注意力没有特别集中，因为我是想说我离那个起跑线好远啊，我整个就是被这些琐碎的事情分神了。但是我看到很多人很开心，就在讲到那个的时候，然后就是现场就会就是尖叫，我就感觉大家好像憋了很长时间有一个释放的感觉。
对啊，对啊，
是的，是的。
然后就会，你会感觉到那个真的是正能量。我以前不太相信这种有点打鸡血的这种话嘛，什么你大家一起跑啊，满满的正能量啊，什么生活非常美好，就这种不是很相信。但是你真的那一刻的那个感觉，我不知道，可能因为是我第一次参加，是不是第二次就没有这种激动了？会一直有
啊。
然后我跑完就跟我也有一个跑友群，就跟他们交流，他说真的会上瘾，所以为什么他们一次一次去参加比赛，然后不是很多人把那个目标设在六大满贯嘛？我之前不理解，我说为什么要去跑六大满贯，好难啊感觉，但是我现在也有点被洗脑了，也不是洗脑，就是被影响了。就真的那个感觉是很刺激，非常刺激，而且你一次一次突破自己，如果真的最后能拿那个六大满贯，哇塞，此生无憾，真的。
是的，是的，
真的此生无憾。
这也是我的，
你的目
标
啊，那一起吧，我靠，
很难很难。
那设计的事业都没有让我这么激动吧？就是这样。
你们设计师的事业到底是怎么了？全都去跑步了。
六大满贯，我跑过一个芝加哥，就真的体验
过、哦。真的、
啊，
你跑过六大哎？
但其实除了波士顿，其余五大你花钱就可以买到名额。那也是在疫情之
前。波士顿是要有那个成绩的。
对，对对对，就是我强烈强烈建议你可以有机会去跑一下六大满贯，就会体验更上一个高潮。
真的很爽，就是
真的。
怎么样，满堂？我给你定的目标
非常。我们这是邪教，是不是跑步邪教？
Running Card Club。
因为佳音非常可怕，就是我这次我本来不是停了跑步，我之前有跑过一次，然后又参加一些比赛，但是我当时只是说是说就是也是像他现在这个阶段吧，就觉得好像自己哎跑得快一些，而且跑得长了一些，我可以去试一下，然后就是跟大家一起跑确实是激动一些，但也没有他现在这么激动。然后这次呢就是因为他拽我去报名，然后我不小心，因为我连报了很多次都没有报上，这次突然报上了，然后我就只好就跟着他就给我立刻甩了一个4周的训练计划，我就按照那个计划去执行，就刚跑完我腿就还酸着，他就扔给我了一个长达来半年多的计划，他说要年底冲全马，我现在是心情是有些害怕。
你可以的，你绝对可以的。
可以的，真的可以的。
就是我其实就觉得好奇，就是说就是那个小鹿是不是跑过很多的比赛？
对，还跑过一些。
是不是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为什么每次现在到现在都还是会很激动吗？
对，就是比如说像上马，可能我跑过4-5次吧，还做过2次的半马的配色，当时。
哇哦！
然后就觉得
你做过兔子啊？
对的。
哇哦！你真的厉害厉害。我觉得配色很重要啊，配色就是我在比赛里面见到他们，我就觉得会有心定的感觉。
哎，我有个问题，兔子他跑完有成绩和奖牌吗？
有的，
没有的吧？
有的，
啊，有的，
对。
可是你的成绩恒定了呀，你成绩不就已经知道是那样了吗？
对的，因为比如说兔子它都是要比你跑的这个成绩要高很多很多才有办法做到这个配速的兔子，所以说成绩也没有那么重要。
哦。
但在跑道上帮助别人的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爽，非常非常爽。
能跟我分享一两件事吗？就是兔子如何帮助大家？
你在跑道上会看到很多人，他们也可能是第一次参加比赛，对于自己没有信心，他就会一直跟着你，你就从头开始鼓励他，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你就会说你超过我吧，就是你要比我跑得快，就是
哇，这句话也太激动人心了吧，你超过我吧，
是的，是的，特别是我第二次做的时候，当时是半马的关门兔，就是比我后面的人都没办法获得成绩的奖牌，
关门兔真的最激动人心，
对对，然后。那个路就是跑得非常的煎熬嘛，因为当时好像有点下雨我记得。
嗯。
然后大家都跑得很累很难受，身上都湿透了。但到最后的时候，你看着那些本来对自己不抱希望的说就随便玩玩吧，就是争取完赛的人，然后他们都还是跟在你后面，然后你让他们最后超过你的时候蛮感人的。我们当时一起的好多人都哭了，对。
好感人哦。因为我这次有看到关门兔，然后一开始有看到他，然后那个关门兔就说你们快点跑，你们只要超过我就是胜利，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我就立刻就拔腿就跑。
而且就是在比赛前其实兔子都要经过还蛮长时间的很规律的训练，就是比自己单独跑的时候强度要大很多，所以跑完之后还是有一些兄弟情谊姐妹情谊在，就也很感人，就会，
对，
可能要提升一下我们才能进入到你这个境界，
也许很快就可以了。
你当时跑了多久，然后可以去报名这个兔子啊？是有什么要求啊？
我记得那是我第3年还是第4年开始跑马拉松吧，然后就去报名参加，那时候还很年轻。然后当时的要求就是你跑过比赛，然后成绩还 OK， 然后就可以去参加他的选拔。然后最后因为当时是半马跟全马还放在一起办。当年，对，所以就是兔子的队伍还蛮强大，蛮多的人的，我就蒙混进去了，混进去了。
那你之前跑过最长的有多长啊？
最长的平路上可能就是42公里了，越野赛可能也只有35公里。对，
我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是说，因为我这次跑了上半马，我觉得21公里已经很长了，就是42公里这个体验会很不一样吗？
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21公里之后，有时候会觉得还想再跑。42公里之后，基本上第一个感觉就是，我再也不要参加这种比赛了。你跑到30公里就会想，就如果是第一次跑全马的人啊，对对对，跑到30公里就是后悔。然后等到跑完之后，你就会突然一下子脑袋像被驴踢了一样，就觉得不行，我还想再跑一场比赛。对，就是第一次跑全马的人，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包括我在内。
我昨天还看到那个，就是波马不是刚结束嘛，然后那个冠军他从车上走下来，也是一瘸一拐扶着腿。我想说，哎，和我们日常人也都是一样的吗？
是的，
切贝特。嗯，科学上说身体的糖原最多就是你在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最多是能供30公里嘛，所以半马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不吃任何补给都没有问题，但是全马就是彻彻底底的是突破极限。对，
我之前也有朋友跑那个全马，然后就跟我说到30多公里之后就觉得自己快死了，不行了，就是完全就像他说的那种，就是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病，为什么要跑这个。
对，我们之前参加那个训练营也是，就是教练就说其实全马是30到35公里以后才真正开始，就最后
是的
最后的那几公里是你的全马，其实就是你突破身体极限的那个那些操作和你自己的调整。对，
但我相信你们如果是像佳怡说的有着很稳定的课表，然后补给补得好的话，第一次全马体验说不定会很棒，就是会越跑越爽，也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存在。
我的课表很科学吧，满堂，
我不予置评。我就是想说跑42公里这个事情对人类来讲是一个合理的事情吗？还是说它本身就是它不合理，其实你是完不成的？
其实是可以完成的，但42公里它就是一个极限运动啊，就是虽然跑步看上去、对温温和和的，但它其实也是一项马拉松，也是一项极限运动。
你知道第一个跑马的那个希腊人他跑完就死了吗？
我知道，所以我就说这个合理吗？这个
对，但是因为你科学训练加上科学的身体的这个能量补给就没有问题啊。
是的，
对。
嗯，那跑越野赛什么不一样？
它是更孤独一些，然后你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到赛道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你公路赛的时候，你可以去放空自己去想这些事情，你越野赛不可以的。你可能只要一瞬间的放空，你脚下就滑下去了之类。但它的体验就会更上一个台阶，你看到更美的风景，每一步都是新的，每一步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没有经验可以复制。但越野赛也是有很多。对，就是他比跑全马更难吧，我觉得。很多人也是跑越野赛就上瘾了，就再也不会想跑马拉松了。也有这样的人存在。
对。我那个群里的跑友就说你要不要试一下越野赛，真的比跑马还上瘾。我说先别了。
先把城市道路跑一跑吧。
对，我现在可能处在一个很容易上瘾的时期，万一上瘾了就完蛋了。
小鹿，你有没有就是参加哪一次比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从你个人的体验上来讲，或者说你看到的什么风景啊，或看到其他人这种情况？
很多，除了我刚刚讲到的当 pacer 的那两次之外，比较让我难忘的一个是芝加哥马拉松，就是刚刚说的我参加过的唯一一个六大，就是你能感受到当地的居民的热情。因为毕竟美国人还是比我们更外放一些，我们这边加油可能还是偏含蓄一点的，然后那边人真的是感觉跟你认识了10辈子以上的交情，在那边跟你加油，看到你稍微跑得有点慢了，就恨不得冲上来推你一把的那种感觉，然后整条赛道上面，对，整条赛道上面震耳欲聋的叫声，就是在一整条赛道都是人在跑，
整条吗？42公里全是人。
大部分吧，30公里以上的距离都是会有人在旁边叫，就是你戴耳机也听不清楚自己的音乐的那种感觉，那更是积雪中的积雪。
嗯，
我觉得这个体验很好。
是，还有一个比较难忘的是柬埔寨，当时也有一个五个湖的马拉松。对，
柬埔寨这么偏远地区，那里还有马拉松，好
酷，
好酷啊！
非常非常棒，它是一个你可以跑进五个湖里面去。看那些建筑，然后对，你平时你光走路都觉得那些建筑有点远，但你跑步就你能穿过那些古建筑，你还可以看到，因为他们当时有一些地震，对对，被地雷炸伤的人，然后他们会推着轮椅来参加这个比赛。
哇，
非常非常
的太感人了。那
不会气温太高吗？
非常高，所以说我们跑的也很艰难。
简直
非常艰难啊。对，但还好他那段路线其实都是在树荫底下，就所以没有那么晒。
是跑了个全马，
但是还是热，还是热呀。
对，还是很热的。
是全马42，
他有全马的赛事和半马的赛事，我们当时还是比较保险，报了一个半马。
哇， 这个太对，也挺冒险的。
哦、
其实它都将近40度的高温，但很酷，很酷。我觉得那个五哥窟那种建筑里面穿梭很酷。
是的，
我这次就参加的时候，我觉得跑步这个运动就和大家一起跑，确实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人。我们这次比赛里面，我就看到有一个黑暗跑团，我不知道佳应该也看到了，就那个黑暗跑团，就是它是一个视障人群的一个跑团。然后它其中，就有一些人，但是我们那个号码牌上面是号码嘛，然后他们上面就写的是陪跑，他们就是没有姓名哎，就跟 Pacer 一样。然后他们是有一个这次的一个跑者是一个73岁的老爷爷，然后他前后左右四个陪跑，然后他们就是把他框成了一个安全的区域，然后让他可以跑。我就觉得哇，好感人！我路过的时候也是快哭了。
今天在赛道上也看到他们了，
也看到了，今天也看到了，是吧？
对的，
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很有毅力。我觉得很难想象，因为如果视障的话，你其实看不太清楚，就是你往前跑，其实心里应该是很对那个未知的恐惧是蛮大的。他们就要克服这个东西，我觉得从训练来讲就已经很困难了。
所以赛道上为什么那么感人，就是他会把很多的生活中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你看不到的情感他就瞬间聚集嘛。你可能就会看到很多、比如说这种助人为乐的这种突破自己的这种就是各种人世间的情感，可能你在一瞬间就全都看到了，然后再包括你自己的那个肾上腺素在分泌，所以就当下可能你一下子会体会很多很多的情感。对，这个
是的，
这个是生活中体验不到的。
我还看到一个爷爷，他身后写的是我老了，我现在只能跑马拉松了，就是又感觉有一些悲伤。那可能他年轻的时候跑的是很厉害的项目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他一直在跑，跑到他老了的时候，我觉得也很感人。
哦，我之前看那个无锡马拉松，就是一对大概快70的一
对
夫妻、
哦、对
对对，就很感人啊，他们就是一起牵手冲线，但那个老奶奶就跑得比老爷爷快嘛，她就快到终点的时候，哎，她就站在那儿不跑了，然后路人就问她你怎么不跑了，她说我要等我的老伴儿，我要一起冲线，哇，就很
感
人，真的，
跑步这个运动也太催累了吧，
哎呀，真。
前面我跟那个小鹿还聊，他就说他以前跑的时候就看到早上4-5点钟有很多老年人在跑，我觉得这个也蛮妙的，我都没有就是想到说他怎么就是这个年龄层好大、啊、
是的
全民运动嘛，对。
而现在好像跑步是中年人，就是我们参加的这个半马区间排名区间，就报名的这个人区间最多的是30-39，然后其次是40-49，然后20-29是排名第三的，然后像小鹿跑的那个下马就是更夸张，就是26-40岁的跑者占了一半以上。
嗯，
好像现在中年人好像还有一些中产阶级好像都在跑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
我注意到了，所以我一开始你问我为什么跑步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运动是不是得你得有些人生感悟再去跑啊，就是
真的
你得
真的
对不对，你得经历过一些事情，或者是你真的得到那个时间节点，就是你比如说你17-18岁20几岁，除非你那时候体会不到为什么要跑步的。
是的，因为我开始跑步的时候就是我20来岁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因为跑步这个怎么讲，它的快乐是很延迟的，就是你可能是在到终点你跑完的时候你才觉得快乐，然后你在跑的时候就是全然是痛苦，然后也好像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享受这个痛苦，就是就觉得说很难过。所以我这次再跑我就会觉得有不一样，我就会就是能够静下心来，我觉得你心得能静下来，就是说得有点年纪你才能够就是安静的去享受，然后就是控制自己的心率，控制自己的身体，然后这个其中的一个乐趣。年轻的时候就是想说快点跑完。
嗯，
是的，年轻时候世界上有太多吸引人的事情了，你可以去做其他，打篮球也好啊什么。
你很难就是完全 focus 在一件事情上嘛，就是你
是的，
你那时候精力又充沛，你可以干很多事情，对不对？
嗯，
就你为什么要？而且你其实跑步，我觉得还分这种日常。比如说有些人就是日常跑，他也不参加任何这种赛事，就是健康跑。但是对我来说，我还是喜欢就是一个阶段有一个目的的，就你
有目标
的，你突破自己那种快感真的太爽了。如果你现在让我想象，如果每天跑5公里就这样子匀速的前进，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刺激感。
但是你前端有一个目的，比如说你先跑上马，然后再设定什么牛马芝麻波马，在最后六大满贯，哇，这个就一下子人生有意义了嘛。
是的，
成为你的人生阶段性目标了，你的事业已经不吸引你了。
我事业完全不吸引我了。我都准备我招个合伙人然后放弃我的事业，我专心跑步了。
我觉得你这个心态可能就是中产想要跑步的心态，就是一个逃离，然后人生的这个
一个被生活所折磨的中产，然后
对，
终于找到了实现自己价值的地方，是吗？
逃离这个词很妙，
对，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对，逃离这个词真的很妙。
是的，
我想到我们之前去海南，当时有一个 HTC 比赛，我们的跑团的名字就叫 Team Escape。 我觉得就你说的很对，就是它代表了我们的现在的一个心态，就是逃离当下的生活，逃离日常的种种。
嗯，
可能它是因为这个生活压力比较大，特别是中产，虽然他可能收入看上去挺好的，但其实他的生活里面有很多事情，中年人也是上有老下有小。
我昨天还是前天还在跟我先生在 recap 这个跑步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你是不是觉得跑步其实相对创业来说还算简单的？我一下，我
那是啊，
是不是？我回想一下，还
好，比较好控制、啊，
还真是。你跑步就可以，你制定一个计划就达成了。
对啊，它没有很多外界因素嘛。
对，但是你相比创业来说，真的创业太难了。就所以，我现在要逃离到相对简单的一件事情上去，可以这么理解吧？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小鹿前面说的那个事情，就是在这个很无常的世界，你什么事情都可能被干扰，然后什么事情都可能，但这个事情是你只要自己努力，你只要就是有这个信心，你可以一直让它不变化的事情，是一个很难得的安全感，像一个锚点在你的生活里面这样。
对，所以你不是问说，你说跑步那么累，你怎么去跨越那个累的阶段？但你想想生活中比他累的事情，比他难的事情多太多了，对吧？这样就很好跨越了，那算啥？
哎，
嗯，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跑步界是挺卷的？
是的，很卷。
因为我本人是这样发现的，因为我就是打开小红书，因为我是开始那个之后，我就开始在小红书上看这些东西，我就发现大家就是发跑步的照片的时候一定会发成绩，然后在马拉松之前一定会发定妆照，就是卷装备啊什么东西的。你们会就是也有这方面的卷吗？
有，小红书真的是万恶。
小红书万恶之源。
真的
是。
而且现在小红书只给我推跑步了，我别的内容都看不见了。就打开就全是跑步的。
因为我觉得战役很可怕，就他刚开始他开始跑步的时候，他就开始疯狂买跑鞋，然后全都是买那种跑就是比赛用的竞速跑鞋。我说你平时不要穿这个鞋，他就说我就是要穿这个鞋，他穿一些碳板鞋，我就说不要再卷了，太卷了。
这个是不太好啊，有点那个消费主义，就是总喜欢穿新的装备去跑。
这好像也是一个刺激源，就是如果你穿了好看的衣服，可能今天更想出去跑。
是有点了，这女生可能女生比较有这种方面的癖好。
小鹿，你们呢？你们这些老跑者呢？你们是大卷成绩？
巨卷无比，就是不过我刚才意识到，就是好像当年跟我一起开始跑步的人，好像很多人都已经慢慢不跑步了，对对对，然后留下来的人就是开始已经卷到没有边际了，已经。
比如说你们都卷什么？你们就是大量成绩是吗？
就是卷跑过的比赛也好，然后装备也有卷，然后成绩也有在卷，都有卷。
你们是会觉得参加某些更厉害的比赛是你们更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是不是？
是的，是的。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刚刚参加完有一个百公里的越野赛，现在他的绰号已经变成喊百里了、就是喊他不喊他真名了。跑步感觉他这个比赛就是会让人不停的越跑越快嘛，然后装备也就会越买越好，一脉相承的。你有觉得现在很多跑步的装备都很丑吗？这个我一直很想问大家。
他就是始终他还是一个竞技运动嘛，然后就是而且跑步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你可能不跟别人比，你要和自己比，就是因为他很多是一个人的时间，所以你会对自己的要求越高，就是这就是真实的内卷，就卷自己。
是是的，
是啊，是的，是这样的。
装备丑这一块呢，就是他一直以来从历史上，我觉得他就蛮丑的。 我觉得跑鞋有的时候我之前也很想买一些跑鞋，可是我就是下不了手，就是觉得它也太难看了。但现在好像会出来一些稍微时尚的，但是可能又不是很适合，就是因为我体重比较大，然后我可能需要穿稳定性强的跑鞋。我感觉那些跑鞋都是给老大爷设计的，就是
是的，
我就没办法穿，然后就是觉得挺难看的。但是因为我也不是特别的在意，我就觉得说能跑就行，还是安全舒服第一要义。
是的，而且就是最近我给别人推荐跑鞋嘛，然后都会在后面加一句，就是它有多丑就有多好用，防止别人认为我的审美降级。
那你们跑完会打卡吗？就是一定要线上打卡吗？
会想要有打卡的这个意识，
就会想分享吧，主要跟朋友啊，或者是发一些社交媒体。
是的，
分享自己的成就吧。虽然成绩不是很好，所以你看卷就卷在这里，像小红书那种，好像我目前没有看到有 PO 两小时以上跑完的人，全 PO 的全是两小时以内的。
有啊，我 PO 了。
然后对啊，我也 PO 了嘛，我就觉得我就卷到了呀，
了
就觉得怎么自己好菜，但其实也不是菜了，你能跑完就很不错了。
对啊，怎么了，我们作为一个路人，我们就是能跑完已经很好了。
那跑完已经很不错了。
是，
嗯，
那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近一年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面跑团相关的话题热度已经就是有 29.1 万，然后就是比去年增长了能有 27.1%， 就是这个话题现在还是蛮热的，而且大家就是更热衷于把它放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去分享。我当时就是去分享了一下我的这个，但是我就是很奇怪，就是我其他的东西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什么人点赞，但是我分享了就是关于跑步的，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不认识的人跑过来跟我加油。
嗯，哎，就是我朋友他也跑过那个牛马和芝麻，他说就是在国外跑，因为你的号码布上是有你的名字的，然后路人还会就是会喊你的名字给你加油。是这样吧，
真的，
所以他就很感动，因为他第一次他说他跑，哦，他是跑柏林那次，他说他就是跑得很慢，他最后六小时才完赛，因为他到后面就要放弃了，真的。然后但是路人就在狂喊他的名字给他加油，他就跑完了，你知道吗？就会，
哇，这个好有力量啊。
对，就会很感人。嗯，
说起这个事情，就是说中国的观众真的是蛮内敛的，就是说我们这次跑的时候旁边就是一些老阿伯和老阿妈，然后在那里说加油加油，然后很清亮，然后那个主办方还准备了一些就是加油的专门的站台，然后搞了一些敲非洲鼓的非洲人啊，还有一些辣妹啊什么的，都没有人理他们，我觉得他们好可怜，
大家还是比较含蓄的。对，那今天比如说我在路上还是尽量可能的就是多鼓掌，多给他们喊加油，就是还是想让带动大家一起多一些这个气氛在吧。气氛组，今天我也是气氛组。
哦，对，你今天是去加油的，是气氛组。
对的。
但是我有时候在路上的时候，就是别人给我加油，我就是怎么样应该正确的回应他们呢？我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应，因为我自己也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没关系，不用回，如果你有疑虑就说一声谢谢或者一个笑容之类都没问题，没有余力的话就跑过去，正常的，就是加油的人不在乎得不得到回应，因为这就是一个无私的付出啊。说的好恶心。
这个运动真的被你讲完之后，我觉得我跟佳音还有非常大的空间要去，可以去探索。
真的可以，就还蛮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跑道上的不同的角色，比如说志愿者、啦啦队、配色，
嗯，
都很好玩，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点。
哎，有一个点是不是可能只有女生才会关注，就是跑马的那个出片率，
照片出片，我的天哪。我那天跑完我就说比跑马更累的是找跑马的照片，
的
几万张照片。
我前天就跟一个专门拍这种体育赛事摄影的一个摄影师还有朋友，他也是跑，他跑了那个宁海越野，之前也跑马，然后他的出片就贼高嘛，他每张照片就很美，然后我就跟他们
怎么做到的呀，
我就跟他们讨教呀。然后那个
对啊，
他也很努力的在跑了，然后就是他说得练。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开始练哈， 就你得，你比如说你找 Lancy 在你跑的时候就拍
啊，这你是说练跑步拍照？我以为是练跑步嘞，
就是
对，这也太好笑了吧。
就他说你如果求出片率你得感觉呀、啊、就是你
太好笑了，
真的很好笑。
我以为你说的是他们为了 PO 这些东西也是要练的，也是要练跑步的才能有这样的成绩，结果你说也是要练的是练拍照
练镜头感、就是
怎么练呢？就是我要找镜头感吗？
啊，就是你日常跑的时候你找你的伴侣或者你朋友在旁边拍嘛，然后你也试着去练去找那个镜头，然后你就试着边跑、啊、你要适应边跑边微笑，然后
啊边跑怎么会边微笑？
好累啊。
就练你那个肌肉记忆，然后
天哪
好累啊。
你看男性
跑步的表情很痛苦哎，
男性跑者无法理解，但是他出片率真的很高，他每张都是非常美。然后我说我靠，我说我这次上半马的没有一张能用的，太丑了。
我跑前就是有刷到一个小红书，就有一位男士，他就说他在小红书上面提前看了攻略，他就是看到镜头然后就会招手微笑比一些动作然后之类的，然后我就如法炮制，然后结果好像我不知道找错镜头还是怎么样，就是照片还是很少，而且照片很奇怪，所以是因为没有进行日常练习的缘故。
真的要练，就是而且你觉得你对着镜头已经笑得很美了，但是拍出来还是不美的，所以就是
我拍出来很难看，拍出来就是感觉这个人有点什么毛病的感觉。
所以他说你就要反复的适应对着镜头笑，
笑到什么地步，这样
一直笑到就是你的同伴拍出来你觉得这个不错，你就记住那时候肌肉记忆。
我天，原来是这样。而且我发现就是这些摄影师他就是很喜欢拍好看的女孩，就是我就打开那个照片，然后它里面占大量篇幅的就是一些女性的好看的跑者，而且他们笑的确实就是像在拍什么品牌广告一样，就是原来是他们背后有练习过
练习。然后我不是问了那摄影师嘛，他说我就给他看了我这次上马出的这些篇，他说应该是这个摄影师有点偷懒，他说其实就是摄影师拍一个人他会狂拍嘛，连拍嘛，
对啊，
连拍之后呢他一般上传的会是比较好的那张
选一下，对对对，
你一定会有肌肉变化的，就是他一定会抓到你非常非常丑那个肌肉下垂的那一刻，但是这次反正我不知道你，我搜出来的我全是肌肉下垂的，
我搜出来就是感觉年纪大了十岁吧，就是地心引力怎么突然变大的感觉。
对，他说好的摄影师他就会帮你在后台筛选到你肌肉最正常的那种，
所以男性跑者没有在意这些吗？你们不是也要发 PO 的吗？
对，我也会去找自己照片，但好像对，也是大部分出来的照片都会有一些问题，就是你正常人谁跑了42公里之后笑容还是能像一个人一样灿烂、
啊、
很难的。对，不过其实我倒感觉就是你一个认真专注的表情也是 OK 的啦，就是一直对着镜头微笑其实也蛮怎么说，
蛮商业的。
对，
就谁会跑步的时候一路微笑在想。
是的，
可是我到这次反正就因为我最长已经能跑这么长了，我到18公里以后就是已经是痛苦面具了，就是我就看到摄影师想说、哎、不要拍我不要拍我，我已经是无法控制了。
哎呀 anyway 吧，这个又是被卷到的。我觉得
是的，有一个小贴士可以给大家，就是在怎么在跑步的赛道上怎样能让摄影师多拍你，首先就是不要穿内场的参赛服，一定要穿的稍微
不要穿，
对对对，就比如说大家都穿同一件衣服，然后你可以穿个荧光色或者完全不一样的颜色，这个摄影师，
对，这我发现了，一个是摄影师爱抓你，而且就是你后面翻照片找的时候比较好找，因为你的颜色跟其他人不一样。
是的是的，但我非常非常不推荐大家到镜头前面去比耶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比如说这次下马我就是的，经常有很多人横穿马路到我的前面去站住给摄影师比个耶、oh. 就我还蛮讨厌这样子的人的，就是如果你正常比的时候你跑过去比个耶啊都无所谓，都 OK 的，
影响到别人，
他会影响别人。
对对
对，我这次就是因为我可能一直在右边，然后摄影师一直在左边，所以我都没觉得我没怎么看到摄影师。
哦、oh, 这也是个小技巧，一定要找到摄影师多的地方。
对，摄影师看他们是在右边排步还是左边排步，反正基本上好像是说大型的就是掉头转弯的时候是一定会有摄影师的。
对的，
因为那个时候背景比较好看，然后他们就会在那里拍，所以那个时候可以多关注一下。
是的。
然后跑全马，我那朋友就说你就可以安排一些亲友团了嘛，而且那个亲友团就有时间移动了，比如说他在十公里的时候拍过你，他就、
哦、
他就有时间到三十公里地方再去拍你，就斑马他只能你的亲友团只能在一个点位。
对对，我这次有看到有亲友团在那大喊停下来给我拍拍给我拍拍，然后我还看到有人举那个像偶像的那个那叫什么灯牌类似于那样的东西，上面还有他的海报之类给他加油、哦、我想说这是也是一个偶像。
亲友团的加油还是很需要的，我觉得
非常需要，真的非常需要。对，你没有在跑道上收到过什么样子的看到过什么样子的加油的私补吗？
私补我有看到，私补就是他定制的一些补充剂之类的。
对，如果有亲友团的话，你就可以跟他讲说我想要什么样什么样。我记得当时我就跟他们说过，我想要喝啤酒，想要喝奶茶。
啊、
对，
你喝啤酒，你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喝啤酒？
对，因为是半马快到结束嘛，所以就当时也没有很追求成绩，所以可以喝一点，喝一口。
哎，蛮爽的感觉。
可以的，是可以的。
非常爽。
那真的爽，那是冰的，我的天哪，只是救我于水火。
是的。
嗯，那我们聊到现在，就说你们觉得跑步让你们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吗？
变化太大了。
就是包括生理啊心理上还有就是整个观念上有些哪些变化吗？
非常大。
我觉得佳音最大的变化就是他大概瘦了能有十斤吧。就是目测可见的一个大变化。
对，我跟我那个特殊时期真的比简直换了一个人，就是那时候贼丧，然后身材又开始走形，就有点往那个中年阿姨的趋势要走了，我有点看不下去了。真的现在很换了一个人，就是可能也年轻了十岁那感觉，变化非常大，很奇怪哈，人生快到四十竟然有这种体验。
蛮好的，就是这是四十岁专属的体验，二十岁体验不了的。
真的没想到，完全没想到。
是的，
我是之前就是我不会看那个马拉松的比赛，但是前两天我就是会看那个波马的电视直播。我以前就觉得说反正就是一群人在那里跑也没有怎么样，但是我这次就会发现很多可以看的点，就是他们的跑姿啊，然后他们的步频啊什么东西，我就是看这些高手和我们有什么区别，而且也会觉得好像更加激动人心这种感觉。
你有体验了吗？所以你能体会它。对
对对对。小鹿你嘞？
跑步把我从一个目光短浅还是说比较短期的一个人，然后变成一个会把事情往长期看的一个人吧，就是怎么样去分配自己的精力、去分配自己的时间，对将来有什么样的规划、这个我觉得是跑步教会了我很多。
嗯，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变化。然后凡事就慢慢来，不要着急、放长远看，心态也会变得更平和了。而且还蛮急性子的，现在慢慢的开始会有耐心起来。
我是觉得跑步也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可能会让人有一个蛮大的变化，就是说你对计划的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跑步虽然只是跑比赛，是特别是跑马这种是长的距离的话，你是必须要经过一个系统性的训练才能跑的，所以你前面就是去进行计划，包括如何去完成这个计划，可能是它是迫使你去一定要完成，要不然你可能到时候就跑不完，或者是产生危险什么的，就是会给你一点压力。然后当你就是完全完成了之后，又有一种成就感，就是说其实你看我也可以完成这样的计划，我也可以就是会提升一些自信的。
对，而且你开始相信计划了。我觉得我都快慢慢的不相信计划了，我就觉得在工作中我所有制定计划都会被打乱。
设计师是有多痛苦，你们真的是
真的很痛苦。而且不仅是工作中，这次这个疫情也让我觉得你人生的计划都会被打乱。我就完全已经我都快对生活没有信心了，就不相信，真的不相信。但是没想到这个跑步这件事情还是它是你真的付出就有回报的，你计划定了真的能达成。
是的是的，
这个真的太难得了。
就是佳音给我那个计划，我一开始就拿到的时候，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完成计划，我上一次完成计划 可能是在考研，大概有十来年吧。然后我是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你才有计划。然后你在生活中你很难锚定一个什么目标，说比如说我明年想要升一个什么 director， 然后那其实也不是我能够定的嘛。然后我就很少有这个计划，也没什么动力。但是突然间这个计划甩到我脸上，我就会想说怎么办呢？那我一定要把它完成，就是会抽时间去把这个事情全都给完成。这样我会觉得，会对自己也会觉得还是有这个能力的，也会觉得说这个生活确实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努力的。
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
而且你的时间其实你虽然每天要抽一个小时去跑步了，但反而你的时间好像变多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你其实是心理上的恐惧，比如像我就有一点，如果我要做计划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就一边做一边看吧。所以就其实是心里是在逃避这个事情，但是当你把这个清晰的制定出来，然后你就去，就是当你走出门的那一瞬间，然后你把它做完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对呀、啊、对呀、啊、而且你那一天都会心情很好，如果你是在上午跑的话，就都会整天都会很有能量。
好的，那我们最后就是跟大家来推荐一些跑步相关的东西啊，就是比如说装备啊、书啊、歌单啊，还有训练视频什么的，大家有什么分享的吗？
歌单我就推灌篮高手啊，最近灌篮高手好火是吗？
哦，对对对对，正好是在上映。
我的跑步歌单我之前分享过给你吗？
战鹰蛮好笑的，战鹰就是前把那个灌篮高手，他觉得这个是最激愤人心的，他放在了18公里左右，然后最后收场呢是以一个王菲的如愿。
对，我的那个我的跑步歌单是我反复实验就是制定出来的，而且它还有顺序，它必须按那个顺序，就比如说你起跑的时候得是一首非常振奋人心的歌，然后跑到大概中间十公里以上了，就可能要稍微舒缓一点哈，但也是要有节奏的。但是到了最后十八公里处，你得再来一记强心剂，所以就把那个灌篮高手那系列就放在十八公里以外的地方，然后到最后跑完了，然后来一首给你就升华。
歌单真的很重要，就是调查就是有显示说，跑步有音乐，速度会提升15%。
对的，而且歌单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根据它的频率，你就知道每一步迈到正确的频率上，这个也很重要。
我这次就是一个大失误，因为我以为我可能要跑到就是很久关门的时间，所以我的歌单有点过长，就是等到我在那个冲线的时候，我还在那个很慢的时候，我还要一直在操控它，要给它快进什么的。小鹿，你有什么推荐？
歌曲的话，我其实也有很多歌单，但基本上如果感觉到快动力不足了，有一首歌我还蛮推荐的 ，Justice 的 On and On， 就是听了之后就立刻冲刺。然后，歌单晚点可以再推荐给大家。比较推荐大家看一本书或者一个动画片，叫《强风吹拂》。
哦，
那也是一个，对，看了之后就会立刻想出门跑步的。看了它之后就会非常非常想要去跑一场这样子的接力赛，跟朋友一起去经历这样子一个体验。就是看到最后是会有点泪目的，真的。
嗯，
我可以推荐大家一本书，就是我第一次开始跑步，是因为我也看了这本书。这本书叫《天生就会跑》。
嗯，
就是他讲的是那个什么墨西哥那边的人，好像是他们是不穿鞋跑，就光脚跑，他们确实就是天生就会跑，因为他们的生存的环境的原因。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跑步其实是不需要任何东西的，就是你光着脚也可以跑，就是你只要想要跑，然后你可以当中同样体会到快乐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当时看完看那个书就非常想立刻光脚出去跑一场。
对，书的话我最近也刚看完那个村上春树的，他不是每天都跑步吗？他写的那个当我们跑步的时候我们在想什么，就他就每天，
他这个比较适合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群去看。对
确实
对对，
确实我跟他也一样，每天边跑边思考，就这样。
还有就是我也想推荐一些就是腿部力量的训练视频，包括脚踝这种专项训练，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我如果没有就是训练这些的话，我可能因为我的体重太大，我可能也撑不下来。我觉得还蛮有用的。
对，间歇跑也很有用，就是 tempo，
嗯，
就是它对你整个速度的提升吧，嗯，就都还蛮有用的。
我觉得 Nike 的 NTC 也蛮有用的，就是它里面有一些针对跑步的专项训练。
嗯
哦。装备方面大家就是没有推荐是不是？
有很多。
我觉得跑步袜非常需要，因为我前期跑的时候没有穿跑步袜，就是穿日常的这种袜子
啊，
然后
脚会磨到。
对，就那段时间脚也会磨到，然后那个脚指甲也会不停的在撞那个鞋子嘛，等于是，
嗯，
所以跑步袜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很有用。
我比较推荐 Tracksmith 的一些东西，就是首先它足够好看。
我昨天刚看到，而且我觉得它这个产品真的是，就跑者设计出来的，它就非常切中跑者的心理。它是按那个六大那个做系列的。
对，它有一个系列，就是这六大，它每一年都会出对应的。马拉松的一个装备，然后他平时也有日常训练的背心啊、压缩裤啊什么的，都很好看。尤其是上他们官网看那些真的就是跑者的，怎么说，就是色情片一样的感觉了。就是你看那个就觉得啊，好想跑步，好想跑步。
嗯，
拍的特别好，真的。
而且他那个衣服上面就是有一条斜杠，就很像那个冲了跑道那个最后的那个终点线那个感觉，就觉得哇，就是有击中我的心。
是的。
那我们就是最后跟大家进行一个告别，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们的下一个或者是长远的跑步小目标。
我就是年底要跑一个全马嘛，然后人生的第一个全马我要把它完成。
小鹿，你来评判一下合理吗？就是说他去年才开始跑步，今年就要想要冲全马。
如果经过科学的训练，我觉得不是梦想，绝对可以完成的。
好的，我的目标就是能够
跟我一起跑全马。
我现在还是有点害怕。
不会的，不会的。如果你经过科学的训练，这些训练就会给你底气。
真的，相信我。
小鹿，你呢？
我的目标，下半年看看，想再去国外跑马拉松吧，这是我的目标。具体哪一场还没定。
嗯，到时候可以分享给我们，我们也看看，如果他有一些相对短距离的，也可以尝试。
你可以的。
好的，好的。那今天谢谢两位，我们愉快的结束了，我又得到了好像更多关于跑步的正能量。
跑步确实是正能量，嗯，这个不是打鸡血，是真正的真的正能量。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呀，
再见。
好呀好呀，
今天要跑步吗？今天要跑步吗？